激励的大树，是不是？
基利家的大树，
他父母都是犹太人，然后保罗又是希腊的公民，然后又是法利赛人，
这个比较不清楚是。好，那个就像我们是中国人，保罗是犹太人，民族上来讲，但他是罗马公民，就是说在当时罗马统治很多很多地方，那被统治过来的不一定有罗马公民，罗马公民权就像是很多人到美国来，他们只是有居留权，还没有美国的公民，他们可以有绿卡，但是跟美国公民又不一样，绿卡还是表示你是那个国家的国籍，可是你有美国公民，你就是美国人了。所以保罗他是有罗马公民权，那公民权表示他的父母也是有公民，所以他父母是很有地位的。那基利家是在现在的土耳其跟叙利亚的边界，所以是在罗马帝国的范围之内，所以罗马帝国它扩张的时候把犹大给占领了，把叙利亚给占领了， 这些土地后来都变成罗马的这个领土，所以他在罗马的帝国当中里面的是在基利家，有个地方叫基利家，一个省的大树，那大树是一个很有名的城市，就是它是一个文化古城，所以很有学问的人，那另外一个他是法利赛人，法利赛的意思是犹太人当中的一个从宗教团体，我们不说他是一个支派，但我们说是一个团体，宗教团体，像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爱色尼人，等等的，还有一个叫希律党人，他们就是一个团体，他们就是一个团体的名称。法利赛的意思，我们在福音书读到很多法利赛人，对不对？那法利赛的意思就是这个分别，它是一个宗教团体，就是说我们过着很分别的生活，我们都是遵守律法，所以他们律法很熟，他们每一个要成为法利赛人不是随随便便，法利赛人每一个都是圣经很熟，就好像是你念完大学有大学文凭， 你就成为法利赛人，所以成为法利赛人你还可以在会堂讲解圣经，教导圣经，所以法利赛人的意思就是他在一个当时的一个教派一个宗教团体当中，他成为法利赛人，从小接受过那个圣经的训练，所以法利赛人的这个意思所以他有很多的身份这个 对他以后的服事有帮助就是他是犹太人，他可以讲希伯来话，就像有中国人他有双语嘛，他可以跟中国人传福音，那他又是法利赛人，他可以到会堂里面讲解圣经，我是要讲解圣经，那他又是罗马公民他到各地他是通行无阻，那官府要把他抓起来的时候要打他，我是罗马公民，没有审判不能打我，这样子他，所以他有很多的方便，很多的好处，
所以他真正的他的种族是犹太人，
种族是犹太人，国籍是罗马公民然后他的宗教团体，他的社会的阶层地位的话，法利赛人，在犹太人当中才有意义，在外邦人他就看你是犹太人，他不管你是什么人，他外邦人分不清楚嘛，可是在犹太人里面又分清楚，又分你是什么团体的你是信仰哪个教派，你是浸信会、长老会或者是什么的那他说信奉的是属于这个比较保守的那个叫法利赛人，圣经很熟，一听到法利赛人就佩服佩服，你的圣经一定很熟，所以我们都叫法利赛人叫拉比就好像是北大清华毕业的台大毕业的那种就是很高知识分子。
对不起，主耶稣也被人家称为拉比，
对，
但是他不是法利赛，
对，拉比的意思是老师的意思，对，所以施洗约翰也被称为拉比，因为他有门徒嘛所以
他是祭司的家里的，
对，可是他长在旷野，他们祭司应该在圣殿里服侍他父亲可能很早就过世了，因为他父亲很老嘛，对，才生了他嘛，所以后来可能是个孤儿后来按着这个情形说他怎么到旷野去住呢，可能是被一个团体收容，那个团体在当时有一个团体，他专门住在旷野， 啊，他们有些仪式是洗礼啊、洁净的仪式啊，这叫爱色尼人啊，他们过着一个离群、离开这个社会的一个生活，爱色尼人啊。那圣经上没有写，但是另外有一个历史啊，有个历史家就描述，在那个时代有一派人，除了法利赛人、撒都盖人，还有一个就是爱色尼人。那因为我们是讲保罗跟那个没有关系，只有施洗约翰有可能跟那个有关系。我们如果去这个以色列，也看到一个叫死海古卷，死海古卷那个地方有可能是爱色尼人的团体他们留下来的。好，我们继续看哈，保罗他的这个生平跟他的书信啊。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这个保罗开始的服事啊，真正开始的服事是在安提阿教会啊，所以后来他是被安提阿教会差派出去啊，所以大家如果读使徒行传会读到耶路撒冷教会，对不对？然后另外一个叫做安提阿教会啊，这两个教会不大一样啊。那什么叫耶路撒冷教会，什么叫安提阿教会啊？在圣经上，在使徒行传里面描述，耶路撒冷教会大部分是使徒还有长老他们在那边，那他们大部分是犹太人。那安提阿教会呢，他们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他们是混合的啊。所以我们现在教会的话都是中国人的话，那就叫耶路撒冷教会。但有的教会哎，这个是混着啊，在美国可能有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啊，还有白人、黑人等等的啊。那他们讲的话是英文啊，我们讲的话是中文，所以我们还是叫耶路撒冷教会啊，那会不一样一点啊。所以我们讲安提阿教会是一个比较多元性、比较混合的啊。那我们看这个安提阿教会是怎么样子来的啊？我们先看《使徒行传》的第十一章啊。那我们先了解一下哈，这个福音，这个耶稣跟门徒讲，他说当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要得着能力，对不对？那个时候你们就可以做主的见证，做他的见证，要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地极。耶路撒冷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犹太全地，然后第三个是撒玛利亚，第四个是直到地极。所以从耶路撒冷这个城市开始，犹太全地就是整个省、整个州。我们讲说哈，我们现在是圣何西湾区，那犹太全地就相当于加州啊。然后另外撒玛利亚啊，撒玛利亚是内华达州，我们讲的是另外一个州啊。内华达州他们是啊，这个赌博是合法的哈、啊、，casino 的，你们住的很多原住民或者怎么样的啊。那跟我们文化上有点不大一样，跟我们加州人比较有文化的哈、啊，比较有水准的。嗯，犹太人会觉得撒玛利亚人比较次一等的啊，他们比较看不起他，所以为什么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不相往来，对不对？可是他们呢，在罗马人的眼中，他们就是我统治的这个由以色列地当中的一个啊，就好像是你统治了日本人统治台湾，对不对？统治台湾，哎，有汉人，还有什么？原住民的，对不对？原住民，所以这两个对日本人来讲都是一样，都是我所统治的。那可是汉人那时候以前跟原住民还有一些往来嘛，对不对？那所以，但是对汉人来讲的话，原住民还是跟汉人有点不一样啊。所以福音你说传到这个汉人当中，也要传出去的时候，不是马上传到海外去，而是先传到这个是同一个地区的，是相同的语言可以沟通啊，相同的政治背景，但是文化跟人种可能不大一样啊，他们不把他不认同他们是同一个种族啊，所以犹太人对撒玛利亚人也是不认同他们是同一个种族的，也不认同他们是同一个信仰的啊，所以有点歧视他们，但是福音要传给他们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说这是叫做有的叫异文化啊。异文化的意思就是你是跟我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语言，这个叫异文化。那还有一种叫做次文化哈，那意思就是说我们有相同的背景啊，比较接近的，因为我们住在一起，就像是啊，中国有很多少数民族，或者说我们的邻国韩国、日本哈、啊，很多的文化我们比较相通啊。 那或者是像东南亚，我们过的节啊，哎，都是农历啊，还过年可能是一样，我们在过年哈、啊。那文化上比较相通的啊，可是如果你到了这个非洲，到了欧洲，那这个就是真的是异文化。所以我们看到福音刚开始的时候，先是在一个城市，然后在一个省，然后再来是次文化，再来就是异文化。那这个我们在讲到说，这个使徒们哈、啊，使徒们大部分都是渔夫，他们大部分是没有学问的，啊，没有学问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他们当时这个你要跟外邦人交谈的话，你要讲什么？讲希腊话啊。我们要跟老外讲话的话，就要讲英文，对不对啊？但如果我们的文化不够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跟他们用这个语言沟通。所以当时的十二使徒，他们几乎都是没有学问的小民、渔民嘛，啊，他们是加利利人，啊，他们当中啊比较有学问，可能就是马太吧，他是记账啊。约翰，约翰也是个渔民啊，他有点钱的。但是他是个渔夫啊，他们的职业是渔民，他就是渔民的话，他就是在那个这个在加利利那边嘛啊，他没有出到外面去，不晓得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子。所以我们在讲到他们的时候哈、啊，你看这个彼得曾经传福音给有一个叫哥尼流的，记不记得哈、啊？有一个叫哥尼流的，那他是外邦人，是第一次福音传给外邦人啊，是在彼得，可是是传给这一个人。彼得还带了三个兄弟去啊，三个弟兄去，那不晓得为什么带三个弟兄去啊，可能需要翻译，还需要什么哈、啊？或者是另外的哈、啊，他需要见证。你看，我到外邦人家里去啊，去那边吃饭，哎，不是我要去的哈、啊，是圣灵给我异象，看到说叫我非得要去那边不可哈、啊。所以他去，彼得去那边之后怎么样？人们有没有很高兴？主人是很高兴，可是这个消息传给耶路撒冷的，他们不高兴。对，为什么不高兴？
因为他们吃脏东西。
对，吃脏东西，你吃了脏东西回到我们当中，你是不洁净的。我们哎呀，糟糕，我们都不洁净了哈。所以你看到彼得，他是最大的使徒。先看第十一章，对不对？我们看第十一章的第一节哈，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对不对？彼得讲到在他们身讲到的时候，忽然圣灵就降在听到的人身上，对不对？那圣灵降在他们身上的话，表示什么？神的恩典领到他们了，对不对？表示他们是圣洁的，哎呦，跟我们一样了，对不对？我们是同感于一灵了，我们成为一个身体了，对不对？所以彼得看了，哇，这个圣灵也降在他们的身上，赶快赶快给他们受洗，谁能禁止他们呢？所以他就给他们受洗了哈。那给他们受洗，可是碰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因为你到人家家里，要不要住在人家家里？要。要不要在人家家里吃饭？要。哇，糟糕了哈。所以这个使徒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哈，还有这些犹太的弟兄，那第一个他们的反应并不是很高兴。你看第二节啊，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你也进了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哎，被抓住了啊，这个他们吃的是猪油哈、啊，红烧蹄膀，还有什么什么的哈、啊，脏啊，哦，这个对他们来讲的说，这是污秽的啊，跟他吃饭，那你也变成污秽，那你现在回到我们当中怎么办呢？啊，那彼得就开口把这个事情跟他们讲哈、啊。他说这个事情不是我要去的啊，圣灵怎么告诉我，你看有三个弟兄也做见证啊，然后他们听到了这个彼得在说哈、啊，谁能够拦阻神呢？第十七节，神既然给他们恩赐，给他们圣灵，对不对？那表示他们洁净了，他们圣洁了啊，就像是我们信主的时候主给我们的一样啊。那这样子谁能拦阻神呢？那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啊，只好归荣耀给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的生命，好吧？接不接受了？勉强接受，对不对？下不为例哈、啊，这个彼得哈、啊，这些我们因为是圣灵特别给你一些特别的启示啊。那接下来我们看接下来哈、啊，第十九节，然后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的四散门徒哈、啊，你说门徒四散， 到很多地方去，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啊，所以我们后来也看福音也传给撒玛利亚、腓利啊，那第八章的，那也到了腓尼基啊，腓尼基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黎巴嫩啊，黎巴嫩就是已经是以色列的境外，不是在以色列地了哈、啊，以色列的北界啊，就像耶稣不是曾经也走到那个地方去啊，给一个迦南的妇人在撒勒法那边啊，就是那个推罗西顿那个地方，还有居比路啊，这边居比路。塞浦路斯也就是有一个岛啊，离那个不远啊，如果我们看地图上面有个岛，在一个很大的岛，地中海的第三个大岛啊，然后还有安提亚，这边看到安提亚是一个城市啊，是叙利亚啊，犹太是属于犹太省，然后另外一个叫叙利亚省，那叙利亚省就比较大了啊，那叙利亚省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叙利亚大马色嘛，大马士革，那可是以前最大的城市大马色是个古城，可是叙利亚最大的城市是安提亚，所以安提亚是很有名的一个城市啊，是当时亚历山大他的将军所建的一个城市啊，那是亚历山大后来他这个帝国分成四个帝国，其中有一个帝国叫做四个王国，有一个王国叫做叙利亚王国，还有一个埃及王国啊，那叙利亚国的首都就是安提亚。安提亚当时是罗马帝国的第三大都市，第三大城，第一大城是罗马，第二大城是亚历山大，亚历山泰是在埃及，所以当时埃及王国大家有没有读过知道埃及艳后的故事，埃及艳后的故事哈，所以当时埃及的首都，埃及王国的首都就是亚历山大，是一个海港哈，是亚历山大大帝他所建造的，当时是第二大城哈，我们继续读到保罗第二次宣教的时候，第三次宣教我们会读到那个啊，有一个人他从亚波罗，有个叫亚波罗的，有吗？啊，也很会讲到，他是从亚历山泰来的啊，那是第二大城，那第三大城就是安提亚，所以这个安提亚是一个很大的城市哈，有很多的犹太人也住在那边。好，那到了安提亚，所以安提亚离这个不远，就像现在叙利亚啊，所以你说离以色列离犹太地并不是很远啊。然后他们到了安提亚呢，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什么犹太人讲道，所以刚开始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只向犹太人传道，为什么呢？因为言语不通嘛，所以就像老中来到这边，对不对？你说建立的教会都是中国人的教会嘛，啊，只跟中国人传嘛。然后呢，但内中也有一些居比路跟古利奈人，有些人哈，居比路跟古利奈哈，居比路就是塞浦路斯，还有古利奈，古利奈是北非那一带的哈。那这些人就是在五旬节的时候，记不记得五旬节哈，圣灵降临的时候，不是有很多各地来的人吗？那从各地来的，从罗马，还有从这个北非，从什么地方来的哈？然后他们是犹太人，就是海外的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去过节的时候，他们被圣灵充满啊，后来他们信主的，然后这群人他们也到了安提亚，那这些人他们是犹太人，可是会讲希腊话啊，所以这些人哈、啊、他们从基比路跟安提亚，所以他们这是外地的哈、啊、侨民，犹太的侨民哈、啊、那他们到了安提亚，也向希利尼人，也向讲希腊话的人传讲主耶稣，好，所以不只是犹太人哈，也给那些讲希腊话的人，好，他们讲传讲主耶稣，然后主就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对不对？然后这个风声就传到耶路撒冷教会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记不记得这个当福音传到撒玛利亚去的时候，有吗？在第八章，我们看一下啊，福音传到撒玛利亚去的时候，第八章，腓力当时有一个执事叫做腓力。他把福音传过去了啊，那行了神迹奇事，他们很多人就信了。那使徒听见这个消息，哎呀，这个撒玛利亚人是异端呐、啊！撒玛利亚人的圣经哈、啊、跟我们不合，他们血统也不合，他们有很多的讲法哈、啊，根本就是不合乎圣经的。这些他们眼中的异端，他们信主是真的还假的？所以怎么判断这个人信主是真的假的？怎么看？
到那里去看。
到那里看看什么？
有没有圣灵？
对，有没有圣灵？这个最。当时哈、啊，就是说你这是不是真信主，有没有神的记号在那里？记号是什么？就是圣灵啊，不是受洗证书啊， 是有没有被圣灵充满啊？所以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谁？彼得跟约翰，对不对？彼得约翰就是最大的两个使徒哈。然后他们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叫他们要他们什么？受圣灵哈，因为当时圣灵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耶稣，主耶稣的名受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怎么样？受了圣灵哈，受了圣灵表示他们是不是属主的？
是
的，是哈。所以当时他们是打发彼得跟约翰。好，那这一次呢，他们为什么没有打发彼得跟约翰，只打发巴拿巴呢？
他们太忙了吧。
他们太忙了。因为哈，这个撒玛利亚人他们也是在讲希伯来话、亚兰文哈，他们话言语是可以沟通的。那到了安提亚的话怎么样？不会讲英文，不会讲希腊话哈，所以要找谁？要找巴拿巴啊。那巴拿巴是谁呢？
也是从外面取的家。
巴拿巴是谁的话，如果我们要看巴拿巴的话，你就先看《使徒行传》的第五章啊，《使徒行传》的第四章的后面啊，那中有一个凡物公用嘛啊，当时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财物奉献给神啊。然后第34节，内中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啊，然后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然后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居比路，大家看到那个居比路啊，塞浦路斯就是那个岛啊，他名叫约瑟，使徒称他巴拿巴啊。巴拿巴的意思是劝慰之子，巴的意思，前面那个巴的意思就是儿子的意思啊，巴尔啊，儿子的拿巴的意思就是劝慰啊，表示他很会安慰人。他有田地也把啊也卖了，把家业拿来放在使徒脚前，所以这个哇，使徒就很信任这个巴拿巴，对不对？他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他是个利未人啊。那可是生长在居比路，所以他也会希腊话。希腊话当时通用的语言是希腊话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哈，刚好这边不是也有居比路的人，还有古利奈人哈。古利奈人记得他是北非那里的，那他们传福音，他们就像希腊人，像外邦人，像讲希腊话的人啊传，所以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去了，因为巴拿巴他们是使徒们所相信的、所信任的，而且巴拿巴也会讲这个啊希腊话哈。他就走到安提阿为止，啊，巴拿巴不像耶路撒冷的这些犹太人，哈，犹太人看到外邦人，保持距离，对，以示安全。这个巴拿巴怎么样？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赐，就欢喜，啊，他不是在那边想说，哎，你们这个有没有行割礼，有没有干嘛的啊？守摩西律法，他们不是啊。他就劝勉众人，立定志向，心志哈，恒久靠主。然后24节讲说巴拿巴，我们看到他的个性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是个好人啊，好人就是好好先生啊，你看我像不像巴拿巴啊？什么都好啊，什么都好啊，好人。也有的是保罗呢，是什么？他是不是好人？你讲保罗的话，你就不会说他是好人。保罗很凶啊，对不对啊？额头很硬啊，脾气也不是很好啊，看到什么不对他就赶快指责的哈。然后他也被圣灵充满，注意到哈，这边看他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哈。然后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啊。然后巴拿巴还有一件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曾经把保罗怎么样，把扫罗哈，把他带去给使徒们啊见面啊。所以使徒相信巴拿巴，那巴拿巴看着扫罗说，哇，这个真是太真信主的啊，然后讲到他的心智各方面啊，这没话说的，所以他把他介绍给使徒，使徒也就接纳了扫罗。只是扫罗后来因为传福音人家在想杀他，那不行啊，那就只好让他回到大树去。所以回去多久我们不晓得这个，然后后来发生这个事情，就是说安提阿教会的人信主了，巴拿巴就去了，然后他看到很多人归附主，你看他所做的是马上第25节哈，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他为什么要去找扫罗？ 因为扫罗他要传福音嘛，对不对？扫罗又会讲希腊话，对不对？扫罗又是法利赛人啊，法利赛人又懂得圣经。对，我们要讲到这个圣经的话，没有比法利赛人教的更好的哈。那这个法利赛人又信主了，也被圣灵充满了，然后又很有热心，你不找他找谁啊？对，所以去找了扫罗过来了啊。扫罗终于啊，然后被找回来。所以之前扫罗不是到大树去，等于是在那边没事干啊，没有办法发挥他的神给他的呼召，他就找着了，就把他带到安提阿去。然后他们足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好，教训了许多人，门徒啊，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好，这边大家注意到看这个啊，所以安提阿教会是一个很特别的教会啊。安提阿教会是有各地有犹太人，有黑人、非洲人啊，也有这个白人，也有这个外邦人、希腊人啊，等等等等，很多。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有不同的这个阶层啊，不同的人种。然后这些人他们。再来是保罗跟巴拿巴一起来牧养他们，来教训他们，所以保罗等于在那边成为一个教师，圣经的教师。哎，你们要读圣经啊，律法上怎么说的啊？然后圣经里面讲到的弥赛亚什么的啊，让他们看神的话啊。然后这一年的时间，他们生命就改变了。这些信的人啊，经过这一年的这个教训，对，他们就被人家称为什么基督徒。那什么叫基督徒？基督徒好不好？有人叫你基督徒好不好？啊，哎，你是个基督徒，这是一个对你的夸奖还是对你的这个讽刺？夸奖。现在我们讲基督徒名字很好，对不对？可是也不一定哈。可是在当时，基督徒这个名字不好。基督徒名字不好，什么叫基督徒？不是啊，基督徒的意思就是在当时啊，就是说如果你跟随一个领袖，盲目的跟随他啊，我们就嘲笑这些人啊，一点意志都没有啊，然后没有自己的个性啊，然后那个领袖说什么他就跟随，盲目的跟从啊，就像我们讲的粉丝啊，最近有韩粉，你们听过韩粉？什么叫韩粉？韩粉意思，韩国一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哦，就盲目的跟从，非韩不投，对不对？所以当时就是说，你崇拜一个人，你跟随一个人，你盲目的跟随他，他说往东就往东，他说什么就什么的那种人哈，他就给他一个名字叫什么？不是，就是图哈，或者罗罗哈，罗罗，你知道什么叫罗罗？就是啊。跟从的啊，盲目的跟从。那所以在当时有，比如说有个皇帝叫格老丢啊，有个叫格老丢图，你就知道意思啊。西律，那不是西律吗？西律党人，我们看到那其实是同一个字，其实就是西律图啊。西律图就是这些人啊，反正西律做的就是好事啊，就是好，盲目跟从啊。那他随便讲话，讲错话也都是对的哈，是这样子的哈。那所以韩国瑜讲的话都是对的，这些韩粉们都是这样支持的啊。那所以我们再讲到基督徒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些人怎么样，盲目的跟随耶稣，耶稣说怎么样就是怎么样，而且你们样子都像耶稣，对，所以西律党人的样子都像西律嘛，对，啊，格老丢徒样子就像格老丢，基督徒样子像谁？像基督嘛，基督是什么？柔和谦卑嘛，哦，对不对？好，老师，所以本来这些人对不对，从五湖四海这个三教九流的人来，对不对？可是在那边接受一年的保罗跟巴拿巴的教训之后，然后变得一点个性都没有，怎么一个样子？本来这个100个人100个样子，对不对？一年后100个人几个样子？一个样子，每一个都是哎呦柔和谦卑。哎，很多人第一次到教会很不习惯，哦，弟兄你好，平安，哎，怎么想的话都一样，对不对？啊，所以就是这个样子，哎，怎么你们都是一个样子啊？所以他们就笑，哎呀，基督徒嘛，基督徒。所以在当时，基督徒不是一个好名字，啊，是被人家嘲笑，就像西律党人这样子的一个名字。所以在圣经上有没有提到基督徒？有提到啊，就是有3次提到基督徒，这是第一次啊。第二次是在 使徒行传的第26章，讲到有一个王叫做亚基帕王，记不记得哈？亚基帕王，好，以后我们会读到亚基帕王，他在审判这个保罗的时候，保罗，这个你到底怎么样子哈？人家在控告你，你到底犯了什么？你说吧。结果保罗就把他的见证讲出来，我怎么见到耶稣啊？看到怎么样？然后耶稣差遣我怎么样的哈？然后之后呢？哈，就说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我要为他做见证啊什么的。结果旁边的巡抚看了啊，从死里复活，保罗你学问太大，叫你癫狂，怎么可能有死人复活？怎么？然后那个保罗不理那个巡抚，他说因为是亚基帕王在审判我哈。亚基帕王，你相信吗？啊，你相信先知吗？啊，因为先知有提到说基督要从死里复活啊，怎么？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哈。然后怎么样？那意思就摆明了，你要不要接受耶稣基督吗？结果亚基帕王怎么样？哇，他听保罗的讲的见证，可能就心里扑通扑通跳啊，本来就差一点要信啊，我要信啊。可是后来他有没有信？他没有信啊，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保罗啊，你想少为一劝就叫我做基督徒啊，有吗？你想少为一劝就叫我做基督徒啊？我是王哎，有没有搞错？我怎么样成为像基督一样什么？哦，柔和谦卑，哦，平安你好啊，怎么样子啊？做仆人啊，你想少为一劝就叫我做基督徒啊？所以这第二次圣经上提到的基督徒啊，所以基督徒不是一个好的称呼啊，是一个被贬义的啊，被人家嘲笑的，所以他们啊。”哎，这些门徒被称为基督徒就是从安提阿起手，可是后来我们说，哎，这基督徒名字好不好？哎，你们是不是也基督的粉丝？我们有个姐妹啊，曾经讲说啊，她真的在聚会当中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感觉到耶稣在这里的时候，她的反应是什么？哦，她一叫啊，耶稣你在这里啊，她说哎，这个就有点像那个粉丝啊，我们看唱演唱会一个巨星啊，或者是看运动比赛啊，那个粉丝的，哎，我就是基督的粉丝，对，我就是基督的粉丝，就是这个样子啊。那另外一个第三个啊，讲到基督徒的名字是在彼得前书啊，彼得前书他提到说，在当时基督徒已经受逼迫了啊，他说你们要为这个名字受苦啊，你们要为这个啊，我念给各位听，就是这段说，第4章16节，他说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啊。你做基督会不会受苦？会啊。却不要羞耻哈，但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这个名字是很宝贵的啊，因为你们是基督的粉丝哈，你们是跟随基督的，所以这是安提阿教会我们所了解的这件事情哈。那后来有先知到那里，这个事情啊，这个后来发生了，有个饥荒啊，那他们就预备了捐项，所以这个事情保罗后来在加拉太书有提到啊，那下次我们再看到这个加拉太书的。所提到这个事情哈，那我们先看，直接跳到这个第13章哈。第12章就描述保罗送了捐项到了耶路撒冷去啊。那过了没多久，他就回到安提阿。回到安提阿的时候，他就带了有一个叫马可的啊。那这个马可，你看到12章的最后一节啊，就是巴拿巴跟扫罗啊，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马可是巴拿巴的表弟，后来保罗在书信中提到啊，这个为什么带马可去？因为有个亲属关系啊，他们都是很有钱的。那马可啊，这个彼得被抓的时候啊，被抓的时候，后来被天使把他救出来，对不对？把天使救出来之后，彼得想说，哎呀，要到哪里去啊？到称呼马可的这个哈，我们看一下哈，在第12章12节，他就想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啊玛利亚的家去，那里很多人在那边聚集祷告。所以大家有没有听过马可楼啊？有人可能听过马可楼哈，在教会里面，不是马可楼，马可的楼。有的教会哈会做一个马可楼，哎，画个马可楼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祷告的地方，啊，祷告地方。有人在讲哈，就是说五旬节门徒聚在哪里呢？有120个人聚在一起嘛，在一个人的家里，在谁家里？那他们认为说是在就是马可的母亲啊玛利亚的家里，所以马可楼是一般来讲他们会把这个五旬节被圣灵充满那个地方就在马可的家里。 所以马可跟这个教会哈、啊、真的是很有关系，这是在传统上我们所知道的这个事情哈、啊。那所以就带着马可去，那他是一个富家公子啊，吃得了苦吃不了苦，吃不了苦，后面就露馅儿哈、啊。开始的时候好一起去哈、啊，那我们看在第十三章，后来哈、啊、在安提亚的教会中，然后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解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这边看到有五个人，什么？他们的职称，圣经上讲到他们是什么？先知跟教师，什么？讲到先知教师，所以在当时教会里面啊，那有些被称为先知，有些被称为教师啊，所以保罗那个时候可能是教师，对不对？那还有一些人，你看到这些人里面，第一个叫做巴拿巴，对不对？他等于是教会的领袖。然后还有一个称呼尼解的西面，尼解的意思就是 Negro 啊 ，Negro 就是黑人啊，尼 Negro 我们有时候称黑人，他是从那个这个字来的哈、啊，他是黑的意思。那还有古利奈人，有没有？古利奈人他是从北非，就现在的利比亚那个地方来的。然后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分封之王西律、啊、他是西律的儿子、啊、儿子当中同养，同养的意思就是一跟他一起长大的，在一起，这个是发小、啊、我们讲是吧、啊、发小、啊、穿着一个裤裆一起长大的那个，表示他是贵族、啊、你看贵族。然后并扫罗，所以你看到这些人、啊、都不同的背景，有黑人、啊，有从北非来的，有贵族、啊、有这个巴拿巴、啊、还有扫罗法利赛人、啊、各式各样的人。那他们在一起侍奉主、啊、那他们在进食的时候圣灵就说了，所以在聚会当中圣灵会不会说话？圣灵会说话、啊、圣灵会对一个人说话，也可以在聚会当中哎，对你对你哎，都对我们说话了、啊、所以他们都同感于一灵。那圣灵说话其实就是耶稣说话，也就是神在说话啊。那神说什么呢？他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跟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之工。所以很简单，巴拿巴跟扫罗两个人去做什么事情？就是要去传福音。去哪里传福音？后来后面他们圣灵就引导他们去了啊。所以他们就禁食祷告，就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出去了。所以他们是被谁打发出去的？圣灵还有教会、啊、教会也参与在这其中。所以他们之前他们的职称被称为使徒、被称为先知跟教师，有没有叫使徒的？没有叫使徒。我们讲说什么叫使徒呢？使徒的意思是什么？门徒跟使徒有什么不一样？门徒跟使徒有什么不一样？被拆出去的哈。那我们是耶稣的门徒还是使徒？
门徒，我是
门徒，我不知道。门徒的意思就是学生嘛，对不对？跟随一个老师，他最大的目的就是要成为像老师一样的人。所以开始耶稣呼召门徒，对不对？可是门徒当中，耶稣选了十二个人，这十二个人后来成为使徒。哎，他们怎么升级了哈、啊？还是怎么样？怎么回事？所以门徒的意思就是说，来跟随耶稣的。所以门徒的意思就是耶稣呼召的那些，你们过来到我这里来，跟我生活在一起，看着我，好、啊，我教导你们，跟我学习，啊，学我的样式，学我的教训，等等等等。所以门徒就是听，一直听耶稣教导他们。所以耶稣不是跟门徒讲很多话吗？教训他们的这个讲天国的比喻，哦，门徒明白了，明白了，对不对？哎，可是有一天怎么样？耶稣就差他们出去，对，你一直跟着我就一直跟一辈子吗？不是，要不要出去？要出去哈、啊，就是你们孩子也是一样啊，孩子长大了之后要不要出去？要出去，要成立自己的家嘛，对不对？所以门徒的意思就是到耶稣这里来，然后跟耶稣学习，装备，到有一天。耶稣把他们拆出去的时候，他们就成为什么？使徒。所以使徒的意思是使命哈、啊。他原文的意思就是奉被拆派出去，拆你出去的哈、啊。所以拆出去的话，你必须要接受装备嘛。你没有装备的话，你不能出去啊，对不对？就像你打仗要当兵，对不对？当兵有没有新兵训练？ 啊，不是马上哎，我报名来当兵，好，拿来枪给你们去打，哎，不是哈，你要先有个训兵训练的时间啊，之后你才能够去，而且有命令，命令没有下达怎么样，你还不能出去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使徒的意思，就是有神的命令才出去的，不是你自己想出去就出去的，神没有命令你可不可以出去，不可以出去。所以像耶稣不是跟门徒讲说，你们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降在你们身上，那个时候你们要把福音传到地极。那现在呢，我现在就要等不及了去传，可不可以？不行，你要先在耶路撒冷等候。所以使徒是这样的。我们如果看一下哈，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马太福音的第十章，你看这个经文你就知道了哈。第十章的第一节，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一节，他说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对不对？来到他这里来，对不对？然后之后呢，跟他们有一段时间的教训哈，然后就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对不对？你装备给你了，就像是军人哈，拿到了这个些装备之后呢，他才拆出去啊。为什么给他们装备？就是要他们去传福音哈。然后接下来就说这十二使徒的名，对吗？就是说后来就被拆出去，然后之后呢，第五节哈。耶稣差遣这十二个人出去，吩咐他们说如何如何的啊，叫他们把福音传出去。所以这个也是一样啊。那巴拿巴跟扫罗原来不是使徒，他只是先知跟教师。可是现在呢，圣灵说了要为我分派保罗跟巴拿巴去，对不对？所以他们是不是使徒了？他们这时候就使徒了。所以你看到第四节，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啊，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四节啊，他就下到西流基去啊，在那里坐船往居比路。西流基就是一个港口啊，在叙利亚那边的。他们都知道居比路塞浦路斯就是巴拿巴的故乡，巴拿巴是从这里来的啊。然后就到各会堂，犹太的各会堂传神的道。所以保罗他传福音有一个习惯，传福音先传给谁啊？犹太人，后给外邦人啊，这是他的一个顺序。然后有约翰做他帮手，这个约翰就是马可哈，然后经过全岛如何如何的，那边有个行法术的，有一个犹太人啊，自称是先知，可是他是假先知的啊。然后呢，他叫巴尔耶稣啊，巴尔就是儿子，耶稣的儿子啊，约书亚啊，其实是这样。这个人和方伯侍求保罗啊，这边又讲到方伯，方伯是什么意思？方伯跟巡抚是同一个意思哈。巡抚是犹太的地方最高行政长官，是罗马指派的，对不对？啊，我们读巡抚，像江苏巡抚，对不对？哪里江西湖南巡抚，巡抚的意思就是那个省的省长，对不对？所以巡抚的意思，在当时为什么比拉多叫巡抚，这个人叫方伯，啊，方伯也是省长，啊，但是巡抚是皇帝指派的，那个就叫巡抚。方伯呢，是不是皇帝指派？谁指派呢？当时跟皇帝有一个平行的一个机构叫元老院，就像我们的这个国会，对啊，是国会跟这个皇帝的分权嘛，啊，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些权利啊，很多将军他是元老院的这个议员嘛啊，所以这个元老院所派去的，在那个地方担任这个地方行政首长的叫做方伯，啊，所以这个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方伯。那在原文他这个名字是不一样，但是你去看到为什么这样子称呼，他有他的典故哈。皇帝指派的叫巡抚，元老院指派的叫方伯，但是都是叫做省长啊，那个省这居比路的最高行政长官啊。然后他是个通达人，他就听巴拿巴跟扫罗来讲这些东西，可是那行法术的那个以律马抵挡，这边讲到抵挡谁，他们就抵挡使徒，有没有？所以在第八节，那行法术的以律马抵挡使徒，所以这时候没有讲保罗跟巴拿巴是先知跟教师，称他们为什么？使徒，对。所以我们说保罗后来为什么被称为使徒，就是因为他是被神差派出去的。所以人家说，啊，保罗你怎么是使徒，啊，我们使徒只认识这个十二个使徒，那你算什么，啊，你怎么会是使徒呢？他是不是使徒？是因为他是神所差派的啊。所以保罗在那个时代他也讲到说，不止他一个使徒，还有好几个使徒，还有几个人，他在罗马书他提到有两个人，他说这两个人是比我先做使徒的，比我先做使徒啊。所以巴拿巴也叫使徒，保罗也叫使徒啊。 他抵挡使徒叫方伯不信，那扫罗又名保罗。从这个时候开始啊，我们没有看到扫罗这个名字，就是保罗。以前叫扫罗，为什么呢？扫罗这个名字是希伯来文的名字，所以在犹太人当中就叫扫罗，在外邦人叫什么？叫保罗。好，所以我们每个人也有这个名字嘛，对不对？你在中国人圈子里面啊，你就成为你中国人的名，中国的名字啊。所以保罗后来他到各地去，他都是用保罗这个名字啊。然后他被圣灵充满，然后他让这个以利马就看不到，瞎了眼啊。然后方伯看到了这个就信了啊。所以这个福音好厉害啊！那个当地的行政长官他信了，所以这是第一次到的居比路这个地方啊。那《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哈，他只描述这个简简单单的描述这个过程哈。后来他把下面那个行程哈描述的比较清楚。那在他们就离开了居比路之后，他们进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圣灵差他们去的不只是居比路，居比路传的算是很成功，行政长官信了啊。可是后来他们又离开了啊。你看第十三节，他从派弗开船到庞菲利亚的别家哈，然后发生一件事情，就是马可就溜了哈，开小差，大家吃不了苦，可能是这个样子。他回到耶路撒冷去哈，所以他们本来有三个人，现在两个人，哇，就很辛苦了啊。他们就到了这个叫 PCD 的安提亚，哎，又有一个安提亚哈，所以安提亚当时有很多地方都叫安提亚，因为安提亚曾经是希腊的那个国王啊，在那边建的。那这个叫 PCD。那保罗所在那个安提亚叫叙利亚的安提亚就不一样了啊，所以保罗现在他们去的从庞菲利亚上去的那个地方就是现在的土耳其，那保罗所在的那个安提亚是在叙利亚，那就很不一样了啊。那他到了皮西底的安提亚，然后在安息日进了会堂，然后他们就读完律法和先知的书。同样的啊，保罗的习惯就是先到犹太人的地方，那就是到会堂去，表示说这个城市也是很大。在当时如果你看到啊，那个地方如果有犹太会堂，表示说什么？很多犹太人。我们到每个地方是不是有没有中国人？你要到哪里？唐人街去看看啊，到洛杉矶唐人街，到 Sacramento 也有唐人街，到这里也有唐人街。所以到那个地方先去找中国人，先去找犹太人，把福音传给他们啊。所以他们去了，去安息日啊。那安息日他们的习惯就是在会堂会念圣经啊，念了圣经，管会堂的人就叫他们过去，对他们说：“两位兄台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哇，一去这个会堂竟然站讲台，那保罗凭什么可以站讲台？因为他是拉比，他是法利赛人，对不对？哦，原来是法利赛人哈。哦，你的老师是加马列哈，在当时什么意思呢？很有名的学者哈，就像是你的老师是爱因斯坦。对大家都认识，大家都哇，这个哈、啊，你是名校的毕业的哈、啊。他你看，他是在基利家的大树，大树当时是一个文化名城，就像牛津、哈佛，对不对？那种很有名的院校，所以哇，你从那里来的，又是法利赛人啊、哦，赶快来请，对，这个北大毕业的哈、啊，台大毕业的来讲一些话哈、啊。然后保罗就站起来，就告诉他们这些。他引用圣经啊，你看他讲的话是用圣经上的话啊，所以保罗一般来讲他讲到都是引用圣经。那他这边引用圣经再讲到这个历史啊，在圣经上的历史，讲到神应许有一位弥赛亚啊，过去在士师啦或者大卫的时候，神就讲了说将来啊这个弥赛亚要来。这弥赛亚来了没有？来了。然后呢，施洗约翰也来了，你们都认识施洗约翰。在当时施洗约翰是大家都知道，有个先知叫施洗约翰，他也做过见证。哇，我跟他提鞋带也不配的这个哈、啊。然后他说，我告诉你们啊，这个他来了，可是我们的老百姓啊，我们的这个官长不认识他，把他怎么定死罪，把他给钉在十字架上了。那可是呢，他从死里复活，哇，然后很多人都看见他。然后我现在告诉你们这个好信息，这个好，我们要传的就是这位复活的耶稣。然后他就继续引用诗篇证明哈、啊，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个旧约圣经里面有没有提到说跟谁说你是我的儿子？从来没有。有没有跟亚伯拉罕说你是我的儿子？大卫、摩西没有一个是啊。哎，可是圣经上讲到有一个叫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 天使神也没有讲说你是我的儿子啊，圣经上也讲到神的众子们，没有一个特别一个人讲说你是我的儿子，只有一个是谁，就是那位弥赛亚，诗篇第二篇讲到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啊。那这个弥赛亚他来了，因为耶稣来他就是神的儿子，他说我的父怎么样怎么样的哈，他来了，而且他从死里复活哈。然后大卫还讲了很多的那个见证哈，他也提到有个见证，就是说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啊，在第35节哈。那他说引用的就是这个诗篇16篇的话，这些都有圣经的根据啊。所以保罗是圣经非常熟的，你看圣经上讲的这位弥赛亚啊，他虽然是到阴间去，可是他的身体没有朽坏，他复活了啊。然后大卫在那个时代哈，他遵行了神的旨意，他睡了，所以这个东西不是讲大卫，是讲到那位大卫的子孙，那位弥赛亚等等等等的。然后呢，就告诉你们这个哈，就是靠着耶稣基督，你们凭着律法想要称义都称不了，可是靠着耶稣基督就可以称义了哈。但是你们要小心哦，因为先知还讲了一些话，讲了话就说那位弥赛亚来的时候，会有很多人不相信他。会有很多人弃绝他，因为跟以赛亚还有几个先知讲过说他来的时候很多人会弃绝，所以他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好，然后要灭亡。41节，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然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小心啊，不要让这个话是临到你们身上，你们是不信的那一群啊。所以哦，他们听了之后从来没有听过这个道哈，所以他们出会堂的时候，众人请他们到什么下个安息日啊，再讲给他们听啊。然后散会以后，犹太人和近前进犹太教的人多有跟从保罗和巴拿巴的啊。这边注意到看的有犹太人，还有近前进犹太教的，这什么意思呢？看到近前进犹太教，他们原来是外邦人啊，可是后来怎么样？就是变成犹太教，他们改变他们的信仰啊。他们犹太人接不接受？外邦人想要敬拜耶和华神，可不可以？哇，你这个眼睛啊，金头发蓝眼睛的，高鼻子的，哎呀，跟我们这个想一起敬拜神，可不可以？可以，有个条件，怎么样？你要成为慕道友，你要先观察哈，然后有一段时间之后呢，你要记得要祷告，读摩西律法，然后最后呢，要求更多了，不可以吃猪肉啊，然后呢，要行割礼啊，最后呢。最后他们有个洗礼的仪式哈，当经过这个洗礼的仪式的时候，他们就变成什么？他们就变成近犹太教。这边有看到有吗？近犹太教。所以我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叫近前人，近前人的意思就是敬畏神的人哈。我们看到哥尼流对不对？哥尼流后来他祷告的时候，忽然天使对他说话，那时候哥尼流他是个近前人，他还没有受割礼，他还没有近犹太教。所以外邦人如果要成为这个要信奉耶和华神，他要经过两个阶段，一个是你先成为近前人，我们先观察你看看到最后，哎，真的是很近前啊。最后呢，当你愿意守摩西律法，当你愿意守行割礼，当你愿意受洗的时候，你就变成什么近犹太教的人啊，这不一样啊。所以他说这个有很多近前近犹太教。记不记得我们在讲到七个执事当中有一个叫尼哥拉的七个执事啊？如果你看到在第六章使徒行传的第六章当中，不是提到说这个有很多犹太人对不对？他们信主了，在耶路撒冷也有很多犹太人，可是他们是讲希腊话的，等于说侨民，犹太的侨民对不对？那可是后来他们在一起聚会，后来他们在分饭食的时候怎么样，哎，就被忽略了，所以他们就有一些怨言，这传到使徒的耳中，使徒怎么办？他说，哎，这个东西不是我们要分饭食，你们当中自己选吧，选七个执事，执事的意思就是仆人啊，要做什么事情呢？管饭食。执事的条件是什么？你要做执事，要有好名声的，要智慧充足，还要被圣灵充满，这三个条件。后来他们就选了斯提凡、腓力，有吗？斯提凡、腓力这个都很有名。后面有几个名字啊，可能大家不熟悉。最后有一个叫做近犹太教的安提亚人尼格拉，有吗？第5节， 进犹太教，所以进犹太教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他是外邦人，可是已经行了割礼，守摩西律法，所以犹太人就把他们接纳成为这个哈。所以你看，在他们的会堂里面有很多进前人，也有很多进犹太教、进前进犹太教的。那他们听到这个保罗所讲的这个福音之后呢，他们就跟从保罗跟巴拿巴啊，然后两个人对他们讲到，劝他们要恒久靠住在神的恩中啊。然后因为保罗第一次讲的时候他们没听过，所以他们说下个安息日再讲，所以下一个安息日他们又再进来了。结果呢，来的哎不只是这个会堂呢，还金钱金油，他讲全城的人都来了，这个轰动，对不对？这个韩国瑜来了，就是大家都来看他。你看第44节，到了下安息日，合成的人怎么样？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这犹太人看了是不是很高兴？
很生气，
犹太人看见人这么多，就满心嫉妒。所以啊，我们在那边传半天，这个进来就是小猫两三只，好不容易这个信那个信了哈。结果保罗一来怎么样？全城的人都来了啊。所以他们就满心嫉妒，就硬驳保罗所说的话。保罗说这个有弥赛亚已经来了，没有，我们不相信这个事情啊。因为在当时有很多人他们不接受耶稣，犹太人啊，他们不接受耶稣是弥赛亚，所以他们就说这个我们不相信，我不能接受，毁谤你们是异端啊，你们这是假的什么什么的啊，就毁谤这个道。然后保罗和巴拿巴就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听原是应当的，你是犹太人吗？对不对？福音是先给犹太人，只因你们弃绝这个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因为主是这样吩咐我们，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了啊，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所以这个话是神对弥赛亚说的，也是对着这些跟随弥赛亚的人啊。所以外邦人听见这个话就欢喜了，因为合成的人大部分是外邦人啊。那这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于是主的道就传遍那一带地方的人。那犹太人看这个没办法，他们信这是他们的这个哈，可是他们心里面很不甘心，就要破坏。你看到犹太人就这样说做的事情，犹太人就挑唆近前，能看到近前的哈，就是过去听他们的这些人，还有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表示这表示什么？犹太人在当地怎么样？很有力量，可能很有钱嘛，对不对？所以很有影响力，他们就逼迫保罗跟巴拿巴。所以我们在看到以后的故事都是这样子一直重复。好，重复的意思是什么？保罗传福音第一个一定会先到犹太会堂，福音先给犹太人，可是犹太人怎么样？就是不信啊。然后不信之后呢，他就毁谤保罗，然后逼迫保罗，就是这个模式一再重演。所以这个很奇妙的就是说，保罗传福音给犹太人，犹太人就想逼迫他，就像第一次保罗传福音给犹太人，犹太人想杀他，很奇怪，干嘛这个犹太人就看保罗不顺眼还是怎么样？哎，可是外邦人怎么样？就很高兴。所以神为什么讲说保罗你是外邦人的使徒啊？可是保罗有没有想把福音传给犹太人？有哈，一直很想。后来在罗马书第9章，他就提到他的心境，他说为我骨肉至亲，对不对？这个我传福音给他们，我巴不得他们都能够信，对不对？我即使我是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啊。所以为着犹太人，他真的是很愿意这个，他就说神的福音，神的应许就是给你们的啊，你是我的兄弟，我当然先告诉你啊。他有很多的圣经上的理说，你们读圣经不是就是盼望这位弥赛亚，我告诉你们，可是他们就是不信。所以很奇妙啊，神做的事情就是让犹太人就不接受保罗所传的，就是要逼迫保罗，但是保罗呢心又一直心向着犹太人，可是神说你到外邦人那去，到外邦人那里去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一次也是这样子，逼迫保罗跟巴拿巴把他们赶出境外，两个人就对众人的脚跺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以哥念去啊。然后门徒就洗了，又被圣灵充满。所以这些人他们一信主就被圣灵充满。那这个地方这个地区哈，我们说这个地区叫什么？叫加拉太。所以保罗第一次宣教的地方，一个叫做居比路那个岛啊，然后第二个地方所到的地方叫做加拉太地区。加拉太是一个地区，它不是一个城市两个城市啊。保罗写了很多书信嘛，有的写罗马书，对不对？ 写给罗马这个城市的，哥林多书信也是写给哥林多这个城市，哥罗西也是一个城市，铁撒罗尼迦都是一个城市，但是加拉太呢是给一个地区的，所以他写给加拉太的那个人的书的时候是众教会。所以保罗第一次宣教，我们看到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到后来到了以哥念，到后来到路斯德跟特比，有四个地方，这个四个地方都叫加拉太。所以后来保罗写了那个加拉太书信，就是写给这地这个地区的人哈。然后他就跺下脚上的尘土啊，然后就往以哥念那边去了啊。然后第十四章接下来我们看，他们就进到犹太会堂，以哥念也是有很多犹太人啊，才有犹太会堂。如果犹太人不够多的话，他们就不会盖犹太会堂，是一个建筑物很大的啊。他们那时候讲说，如果有十户的家庭才可能盖这个会堂啊，如果更多的话，那会堂又盖得更大。所以你看到欧洲很多地方有犹太会堂，有的犹太会堂说、哦、真的很大，可以容纳好几百人哈、啊，甚至上千人都有的哈、啊。然后叫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信的很多哈、啊，但是那不顺从的犹太人就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啊。他们在那边住了多日，又放胆讲主的道，又行了神迹奇事，证明啊他的恩道。那城里的人就分了两党，有的服从犹太人的，有的服从使徒，表示说犹太人在那里有没有影响力，很有影响力，表示他我在这边经营很久了。犹太人的想法就是叫他们干嘛，你要成为，你要得着救恩啊，你就要成为我们犹太人，你要行割礼，你要成为神的子民，你要守摩西的律法哈。所以他们这个教导是他们认为是就是要变成犹太人，守摩西律法哈。那有的是服从使徒，有的说不需要，这个使徒来的传的很简单，信了被圣灵充满就够了，对不对？要不要行律法？哦，不需要，因为我们称义的是不是靠着律法，是靠着这个圣灵，靠着这个恩典哈。那时犹太人和他们长官一起上来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使徒知道了就逃到好吕高尼的路斯德特别两个城，又在那里传福音哈。所以后来他们到了路斯德，然后保罗就行了一个神迹，把生来这个不能走路的哈，叫他行走了。然后他们就一起在赞美神，哇，真的有神在他们中间啊。然后看到有两个人，一个是巴拿巴，一个是保罗啊。然后呢他们就说，哇，神降临在他们当中，神变成人啊。他们为什么会讲这样讲呢？因为在当时有神话啊，有讲到说这个丢失宙斯啊，希腊的神，最大的神叫做宙斯，他是叫天神啊。你知道希腊有很多的神，有的像月神，月亮叫月神，然后太阳呢，太阳神阿波罗，对，月神啊，这个戴安娜或者怎么样啊，还有爱神，还有战神，还有丘比特啊，这个管理海洋、管理地狱的，什么神都有。然后最大的叫天神哦，他整个天，你抬头看，哦，那个天，天神管天就是丢失。然后那个星星、月亮、太阳都是他的孩子啊，这样子。然后地上的有地上的神，酒神啊，爱神啊。然后还有管这个管诗歌的神，管艺术的神，管什么的神，各式各样的神哈，什么神都有。那他们有很多神话故事，其中有个神话故事跟他们有关系的哈，哎，就是神曾经丢失哈，天神下凡来看看这个百姓怎么样子哈，成为一个老头子，然后旁边带着一个他的使者叫做希尔米的哈，然后呢在这边一个老的一个年轻的在这边走。然后后来哎，人家都不理他们，可是有一个老人家哎，看他们这边外地来的人啊，人生地不熟，就接待他们。那接待他们之后呢，哇，这个就帮助他们很多，就后来丢失向他显现，哇，我来这边只有你接待我，哦，所以就大大赏赐这个老人家哈，给他很多的恩典，好，所以他们故事就说，哇，是不是有神降临在他们当中？你看他行了这个神迹嘛，叫天生不能走路，竟然那不是神，那是谁啊？所以就怎么样，就称呼巴拿巴为丢失，称呼保罗为什么希尔米哈？为什么称保罗为希尔米？因为他说话灵手，说话灵手就是说，这两个人巴拿巴跟保罗出去的时候，谁在讲话？都是保罗在讲话，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啊，怎么老是这个你讲话？ 巴拿巴好像就是那个年纪比较大啊。所以如果你出去的话，皇帝跟太监在前面走路的话，讲话的是谁？一定是太监在那边讲话嘛，皇帝不会讲话，皇帝都是哎好啊、哦、啊，所以保罗因为说话灵手，巴拉巴拉，可能比较年轻，就称这个巴拿巴为丢失。哎，看他样子非常好，庄严稳重，保罗气貌不扬，这个一定是小失，那一定是这个希尔米哈、啊。然后城外丢失庙哈、啊，那边有庙，很多的庙，那其中有丢失庙，就天神的庙，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来。要向使徒献祭，哇！这个保罗跟巴拿巴想，你把我当神来拜不行，他就撕裂了衣服哈，跳到众人当中说：“哎，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呢？啊，我们的神只有一个啊，他创造天地宇宙，我们都是人。”那说了话就拦阻不拜他们啊。那这个犹太人，这个哈、啊，从安提亚跟以哥念来的，就挑唆众人，既然他们不是神，那他们为什么装神弄鬼啊？我们怎么怎么？所以就挑唆众人用石头打保罗。哇，你看这好狠的。那结果呢，保罗以为是死了，就把他拖到城外，之后呢，哎，他又起来了，从死里复活，真的是神。不过保罗有没有受苦，痛不痛啊？还是很痛啊，对不对？所以保罗后来写加拉太书那边讲说，从今以后你们都不要搅扰我，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这个印记是什么印记？可能就是那个被石头打到那个包，那个疤可能还在他身上啊，可能是指的这个啊。所以我们看到他到了路斯德，到了特比，都把福音传出去以后都很成功，但是都受逼迫。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保罗第一次的宣教很辛苦，他跟巴拿巴哈、啊，如果多一个
马可
的话，可能情形就不一样哈、啊。两个人可能好欺负，再多一个三个人，他们就哎，而且。有很多事情、啊、需要马可来帮助他们，因为现在碰到一个问题了、啊、这个他们去了特比，又传福音，有很多人做门徒，接下来他又原路回来，从路斯德以哥念、啊、又回到安提亚，对，所以他们去了又回来，所以很多人信了，所以他们就建立教会了、啊、所以我们看到后来就建立教会，那叫他们恒心守主的道，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于是现在有个问题了，什么问题呢？就是两个人他们现在服事告一个段落，要回去了。那回去现在这个教会怎么办呢？他们两个都要走嘛。那如果马可在的话，可以把马可留下来，好，告诉他们，建造他们，建立他们的信心。马可不在，那怎么办？那没办法了哈。所以只好什么，在各城选立长老，这些出信的人，哎，你做长老，你做什么的哈？然后呢，又进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哎，不管了，我就交给神吧，因为神做的嘛，啊，之后神也负责吧，所以两个人就又离开那个地方去了哈、啊，然后就往安提亚、叙利亚就回去了，所以他们第一次宣教，所以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就是他去的地方，居比路另外一个地方叫做加拉太，去加拉太去了四个城市，那四个城市他都是去犹太的会堂，但是四个城市的情形都是一样，那犹太人不信的就毁谤保罗。然后抵挡保罗，而且逼迫他们，然后一直追到后来哈，甚至把保罗给用石头打了啊！但是福音还是传开来了，没办法，对不对？可是问题是什么？保罗必须离开，必须离开之后，这个教会就交给出信的那些人做长老。那这些人根基稳还是不稳？这些人根基当然不稳哈。保罗走了，你想犹太人会做什么事情？如果你是犹太人的话，他就是来破坏嘛。哎呀，这么多人，他们现在都信了神哈、啊。那我们以前这边来了半天，他们信的都是很少。现在保罗这么弄，然后讲的信就好了，不要守摩西律法。那现在呢，这些犹太人想说，哎，我们来割稻子，嘿，收割稻子，我们下山摘桃子。你们辛辛苦苦的把这些外邦人讲说要信这个耶和华神嘛，要信这个神哈、啊，但是呢。哎，你们所信的神啊，哎，圣经上所应许的弥赛亚，对不对？哎，但是这个圣经我们要好好读一读，来查经，可能带查经，我们来读摩西五经啊，啊，来十诫，不可有别神，对不对？不可拜偶像等等的，好，然后再继续查下去，哎，要守割礼，嗨，不可吃猪肉，嗨，等等等等的哈。所以等于说是这些人后来他们就进来了，所以保罗后脚刚出去，他们前脚就踏进来了。他们踏进来做什么事情呢？就做破坏的工作， 他们本来保罗讲说你们叫因信称义，对不对？没有，不需要靠律法。结果这些人说，如果你们不是靠着摩西律法的话，就不能得救。这个问题大不大？这个问题就大了哈。你看到《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哈，第十四章那边讲到说，他们就回到安提亚啊，然后他们就回去去报告他们所行的事情，哇，他们就很开心，对不对？好多外邦人都信主了哈。然后第十五章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就怎么样？不能得救。所以其实哈，这个福音到了加拉太之后哈，然后当保罗离开之后发生什么事情，就是犹太的那些律法主义者他们就进来了。他们进来做什么事呢？就是来破坏保罗所传的福音，就说你们不是凭着信就可以了，你们还要怎么样？在守摩西的律法。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就是保罗第一次宣教他所做的这个工程后来差一点被破坏掉了。那我们先可以看一下在加拉太书，加拉太书是保罗写信给就是他第一次宣教的 这些地方的人。你看一下在第一章这个就是保罗所写的第一封书信。我们说我们这堂课是讲保罗生平跟保罗书信，保罗写了十三封书信，对不对？第一封书信是什么？就是加拉太书哈。虽然圣经上第一个摆的是罗马书，对不对？第二个是哥林多前书后书啊，后来才是加拉太书。那但是按照顺序来讲的话哈，第一个不是罗马书，那罗马书为什么会摆在前面呢？最长的哈，就是以前他们把圣经哈，因为圣经不像我们现在是很容易翻，以前是羊皮卷，所以他们把最长的写在前面啊，然后后面是越短啊，这样子，他们有这个习惯啊。后来这样子，可是我们知道说保罗在写加拉太书是最早啊，那他什么时候写的呢？就是他回到安提亚，回他的母教会的时候，哎，他就听到这个消息，哇，安提亚教会的人很多人。就开始写信给保罗问说，哎呀，我们还有在守摩西律法，在怎么样怎么样。那所以他就写了这封书信啊。你看他怎么说，第一章他说，做使徒的保罗啊，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所以他一开始加拉太书的第一章第一节讲到说他做使徒，对不对？不是出于人，不是人 差我去，而是借着耶稣基督，然后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有没有？加拉太的各教会表示可能比西利的安提亚啊、以哥念、路斯德、特尔比啊这几个地方，然后写信给他们啊，开始是问候。然后第六节，因为他写信很凶啊，你看到保罗比较年轻的时候火气比较大啊，跟他后来年老的时候写的那是完全不一样啊。他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造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是吧？他说你们这么快离开，这么快离开就是表示不久前，对不对？我福音才刚传给你们，你们马上就离开了。他说那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要搅扰你们，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那这些人其实就是犹太人。那他说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我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当被咒诅。所以加拉太书他要 指出他们的问题，因为有犹太人来把这个律法主义加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后来在当中的内容我们看一下，在第三章他也很凶，你看到他说无知的加拉太人，你这无知的加拉太人，基督已经活化在你们面前，谁迷惑你们呢？我只问你们一件事情，对不对？你们说律法很重要，对不对？但是我问你们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你们受圣灵，最重要是受圣灵，对不对？受圣灵，你们是因着律法受圣灵吗？不是啊，因为他们努力受律法，圣灵都没有赐给他们啊，而是他们因着什么？相信这个福音，相信耶稣基督这个福音，所以靠圣灵入门，你还靠肉身成全吗？啊！所以他就骂他们，责备他们，圣灵在你身上了，你还要再反过来再守律法， 啊，你们这就是本末倒置了啊，你们已经有了这个，那怎么可以是这个样子呢？啊，然后呢，你们当中有没有神迹奇事呢？有神迹奇事，表示谁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哈。然后那个第五节，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呢？啊，是你们行律法呢，还是你们相信呢？啊，听相信这个福音呢？啊，所以其实是因着信哈。然后第五章，我们再跳到第五章，看到啊，说我们靠着圣灵啊，或者说我们已经进到这个恩典里面，你又再回去的话，你们不就是从恩典中坠落了吗？啊，你看第二节，第五章第二节，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对不对？你们还要靠受割礼的话，那基督不就是白做了吗？对不对？我在指责凡受割礼的人，确实说他是不是欠着行律法的债？那些守割礼的人，他们律法都没有行出来啊，他们还欠着行律法的债。那你们要靠这个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你们就不是靠基督了，你们不是靠恩典，是从恩典中坠落了啊。但我们不一样，我们是靠着圣灵啊。所以其实，在加拉太书，保罗就提到这个问题啊，就是犹太律法主义的。他们进到加拉太教会，就说你们要守割礼，你们要守摩西的律法，不然的话你们不能得救。那但是保罗说，哦，这不行，要把它讲清楚。如果不讲清楚的话，还好保罗讲清楚了。你知道，如果他不讲清楚的话，我们说，哎，稀里糊涂，好吧，好吧，我们就妥协。如果保罗是好人的话，对不对？还好保罗不是好人。那所以他就不妥协。他说，这个跟福音的真理不合。我要把它讲清楚。如果说，哎呀，好吧，好吧，行割礼也不错了哈，守律法也不错哈，然后信也不错，我们都接受的话，那我们会变成什么情形呢？我们就变成犹太教，你就信耶稣，但是不能吃猪肉，不能吃生猛的海鲜，呵呵，你要守这个饮食规矩啊，饮食的条例。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后来哈所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个样子哈。好，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保罗第一次宣教哈。那下一堂课我们会讲到加拉太书，我们会把加拉太书保罗的书信讲到加拉太书，它的前因后果，以及他所要表达的那个真理啊，跟大家啊说明清楚。好，所以我们看这个讲义哈，可以讲到它的背景，就是神呼召我们就是要把福音传到地极去哈。那保罗，那这个彼得，他们是做犹太人的使徒。保罗是做什么？外邦人的使徒啊，所以这个传到地极就是由保罗啊，主要是从保罗来传的啊。然后福音传给外邦人啊，我们看刚开始是哥尼流信主，后来是福音传到安提阿之后，对，然后开始有一些外邦人开始进来了，然后巴拿巴就去了。那巴拿巴去的时候，哇，他很高很开心，可是他发现他自己学问不够，他就找了保罗来啊。所以安提阿教会开始，这个教会是一个特别的教会，它是个多元的教会啊，但是他们是确实在真理上也很扎根的，所以他们就成为基督徒，不只是明白圣经，而且活出基督的样子啊。而且后来我们看到有先知来访，那他们也知道说神讲的话我们不可以轻忽，他们就预备，果然那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就带着捐献去了耶路撒冷啊。那后来我们也看到保罗第一次宣教是被圣灵差派出去的，他到了居比路，那他也到了加拉太啊。那后来我们看到有犹太人跟外邦人他们都信主啊，所以保罗给他们的，神给保罗的负担啊，其实他对犹太人跟外邦人，保罗都觉得欠他们的债。那他认为犹太人是他的骨肉至亲，他自己又是外邦人的使徒啊，他很为难，对不对？所以我们看保罗这一生就是这个样子，犹太人一直逼迫他，逼迫他，一直想杀他，啊，他还是一直爱犹太人，啊，然后可是他又是对外邦人这个有他的使命啊，所以后来他做了一件事情是什么？他就说，你们外邦人教会啊，你们要爱犹太的弟兄，啊，很多人就觉得说犹太人是被神弃绝了，哎，我们跟他没关系。可是保罗，你看他建立的外邦的教会啊，他都叫他们什么？你要去爱犹太弟兄。那怎么去爱犹太弟兄呢？怎么去爱犹太弟兄？哎，我爱你，犹太人爱你，这样子，就帮助他们哈。
像现在也是啊，美国也是啊。
对对对，你说的对啊，我们要帮助他们。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在当时是比较贫苦的，比较穷苦的哈。然后外邦的很多城市他们都很有钱，因为罗马帝国很富裕啊。我们看到哥林多教会是很有钱的，有钱的不得了，就好像什么啊，你说我们住在湾区的有没有钱呢、啊？很有钱，对不对？那我们看到住在非洲或者是住在那个中国大陆的啊，以前中国大陆在20年前的话，那是很贫穷的，很大的落差。所以这个保罗就是他在安提亚教会看到犹太发生饥荒，他带着军将去的时候，发现哇，犹太人真的是贫富太悬殊了啊，这个钱给他们，他们都很需要。所以他说，外邦弟兄表达对犹太弟兄的爱，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就是在金钱上去帮助他们。所以如果后来你读到罗马书，后来读到哥林多前后书，都读到这个哈，就是他要求他所建立的外邦教会，他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宣教去了加拉太，去了以弗所，去了亚细亚，那去了哥林多亚该亚的教会，马其顿的教会，他都要求他们什么？你们要预备你们的捐项，好，但是不勉强，你们如果多的话你们就来奉献。然后呢，这钱他要干嘛？他把带到耶路撒冷去。所以他后来不是带了一群人去耶路撒冷，不是他一个人去，为什么？他带很多人去，有的从亚细亚来的弟兄，有的从马其顿的弟兄，有的从什么，这些弟兄都是带着当地教会的那个捐项啊，不像我们现在带一个信用卡就好了，他是带了很多钱啊，所以有很多的人这样子护送。所以借着这个金钱上的这个捐项来表达对他们的爱啊，你知道犹太人对钱比较有感觉啊，对，所以哎，你这个奉献给他们的话，他们就会感受到这个爱。所以保罗的书信里面常常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不分是犹太人外邦人，我们都是一个身体，我们同饮于一个圣灵啊，然后呢，我们都同受神的恩典。所以保罗他是外邦人的使徒，但是他的身份又是犹太人，神又让他有一个爱犹太的心，这个没办法。可是神又让这个犹太人一直去逼迫保罗，可是保罗一点都不恨他们，而且他知道他们被蒙蔽啊，而且他的书信当中你看到有很多对犹太人表达那个爱啊。所以我们现在是外邦的弟兄，以色列人，对，我们要不要爱他们？要不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啊？如果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在神里面，我们都是神的子民啊，在末世主耶稣要来的时候，犹太人跟外邦人他们都要成为一个身体，都要成为基督的心腹。我们以为说基督的心腹只是教会啊，但其实不是。在启示录里面讲到啊，有羔羊12使徒的名字，也有以色列12支派的名字，在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就是羔羊的心腹啊。所以我们在讲到心腹的时候，其实神的子民跟主永远在一起，一起进到荣耀里面。旧约神的子民，新约神的子民都包含在里面。所以这个福音记得好，我们讲说从犹太，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上面直到地极，而且呢从地极还要再传回哪里？耶路撒冷。所以中国的教会，嗨，我们就是拿到这个最后一棒。我们中国教会有个意向，什么意向？就是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那下礼拜就跟大家讲说这个神的这个计划啊，当中先是从加拉太书那边看啊，那神的计划现在我们也看到啊，福音是从西走，就是绕地球一圈，最后怎么样？又经过欧洲，经过美国，先经过亚洲，到了中国，对不对？然后最后呢，继续往西，对不对？那经过这个伊斯兰教的世界，最后会回到耶路撒冷。好，所以我们看这个保罗的生平书信，我们也看到神他的奇妙的旨意跟计划。好，这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啊。